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造一切各从其类，但如今演化之说甚嚣尘上，究竟创造与演化之间的关联为何呢？敬请收听由陈海博士所主讲的创造与演化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节目，我是陈海，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探究上帝的创造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堂课的课程，信仰的认识。创造和演化都不能算是科学，都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。这一课我们先来介绍对信仰的认识。首先我们要来谈谈要怎样选择信仰。在选择信仰之前，我们要先对相信有一些认识。相信有两种定义，第一种呢是最简单的一种，就是你同意某件事情是真的，比如2+2=4。假如你不相信呢，你就拿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，是不是等于四个苹果啊？你可以做试验的。第二种就是我坐在椅子上，我可以看到椅子，我也可以感觉到椅子被我坐着。比如说地球是圆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地球圆的样子，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够绕着地球绕一圈，而且太空人在太空中所拍到的地球也是圆的，这些都可以证明地球是圆的。再例如像历史上的古人，孔子啊，美国总统华盛顿啊，耶稣基督啊，等等这些人，我们有这些记录的唯一合理解释，就是这些人的存在是历史上的事实。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去看他们，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曾经存在过。第二种相信的定义呢，就比较深了，必须采取行动或者完全的委身，也就是信任并且依赖某人。当你坐飞机的时候，你相信这位驾驶员、工作人员，并且依赖他们。许多人说他们相信飞机是安全的，但他们却害怕去搭飞机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当你把存款放在银行里面的时候，你信任在里面的工作人员，你相信他们不会随便把你的钱拿去用掉。如果你顺从上帝的命令和原则，而且相信他正在照顾你、指引你，这就是相信上帝了。其次，我们来看看对各种宗教信仰的一些看法。关于宗教信仰呢，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，我们势必要选择其中之一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，关系着我们对其他事情的决定。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或者哪些宗教是正确的呢？通常有下面几种选择。第一，有些人说条条道路通向神，我相信所有的宗教，做好事，劝人向善，心里有平安，促进社会和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有上帝的话，他一定接受这种人吧。这种人说，除了这世界和生命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。如果我们真想知道是否有上帝，我们就应该看看上帝是不是已经有所启示。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必须做我们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，那我们的意思就是绝对没有上帝。有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，的确我们早晚会到上帝那里去，但圣经说这位上帝要审判每一个人，只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，把上帝当成父亲。第二种人呢，他们认为做个思想开明、宽容、让人感觉很舒服、受人欢迎的人，找出什么是适合你的，什么对你而言是真理，不要去改变别人的信仰，不要把你所信的强加于他们，那做法是狭窄的、不宽容的，而且会排斥别人。他们认为圣经不应该说神是那样狭窄的，也不应该说神是创造了我们、命令我们、将要审判我们。 这种人的思想，说这种话的人自称是宽容的，其实是非常狭窄的，不宽容的。他们对圣经有成见，想要改变基督徒的信仰。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常常就是持这种立场。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，可是他们所信的耶稣是印度化的或者佛教化的耶稣，不是圣经上的耶稣。他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，如果告诉他们错了，他们会很生气，他们的信仰比基督教更不宽容。有些人说我什么教都信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什么教都不信，认为许多宗教都是真的，基督教只是其中之一，那等于就是拒绝它，因为基督教自称它是通往天父上帝唯一真实的道路。如果它不是唯一的道路，那么它就是骗人的。一个宽容的基督教根本就不是基督教，因为它拒绝了基督的教导，那只是假借基督的名义的一种哲学。我赞成宗教自由，人们可以自由信仰他们的宗教，但是他们应该很诚实地说明他们的信仰是什么，以及信仰从哪里来的。如果我们对别人的宗教信仰不认同，并不表示我们排斥他这个人。我们在许多事上和朋友的见解不同，和他们讨论彼此的想法，但我们仍然是朋友，不是吗？基督徒认为有些事对我个人有利，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和别人分享，这表现了宽容、接受，而不是排斥。如果我们排斥别人，根本就不用关心别人，可以漠视别人的存在。这特别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有关系。圣经教我们要尊敬、照顾我们的家人，特别要孝顺父母。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应该爱父母比以前更多，但上帝要我们爱上帝最多，把上帝当作我们最崇高的天父。假如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信耶稣就变成我们的敌人，这是他们的选择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。如果他持续地拒绝上帝，使我们必须在他们和上帝之间做个选择，那我们只好很心碎地把上帝摆在第一位。第三，有些人说，除非我完全了解，否则我不能信。这是个完全不可能的理由。如果可能的话，那就不是信仰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总要等到足够的理由才去相信某些事情，但不一定要等到完全明白才去相信。比如说我们交朋友，你难道完全认识这个朋友，你才去跟他交吗？不是的。我们交了朋友以后，才发现这个朋友对我是好还是不好。我们去买东西，也不是明白了才去买。很多时候，买回来之后，我们才发现这个里面东西是坏的。第四，有些人说，根本就不要去了解，只要用你的直觉去经历，去感觉就好了。我相信有些人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，这是一个相反的极端。这和迷信有什么差别呢？如何能够避免被他们愚弄呢？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点，要用我们的思考能力，但也要承认我们的思考是有限制的。第三，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对一个信仰问正确的问题。当我们选择一个宗教信仰的时候，正确的问题不是这个宗教的名声好不好，它是很宽容的吗？这个宗教让我感觉很舒服吗？这都不是正确的问题。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这个信仰所说的是否真实。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精神。物理的自然定律准确而且狭窄，真理的大部分是狭窄而令人很不舒服的。所以我们不会不看左右就闯红灯，我们不会睡在铁轨上，我们不会去喝毒药，不是吗？建一座桥的时候，一位很宽容的工程师，不管工人怎么样建造或用什么材料，他都说没关系。你敢走过这样的一个桥吗？你去看病的时候，不管你有多么的不舒服，或者你应该服用什么药， 那位医生都说，没关系，只要你真诚就好。啊，这么宽容的医生，你愿意去给他看病吗？
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于大爆炸吗？生物的产生是因为偶然的巧合吗？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？关于这一切演化的相关问题，陈海博士都将为您娓娓道来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创造与演化》。
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我是陈海。今天是讲解《创造与演化》的第三课，信仰的认识。我们印了讲义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，或是以图文传真的方式注明给陈海收就可以了，我们会尽快的寄给您的。刚才我们谈到了如何对一个信仰问正确的问题。很多人说，哇，宗教应该宽容一点，为什么宗教的真理就应该比其他的真理更宽容呢？假如你发现一种治疗癌症的药，但是当你试着去告诉别人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说你骄傲自大，而且心胸狭窄。你仍然应该是去告诉每一个人你有一种治癌症的药吗？在很多没有开化人类的风俗习惯里面，有很多是不卫生的，传染了很多疾病，害死了很多人。但如果你试着去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的时候，他们会发怒。这些风俗习惯中有很多是与他们的宗教有关，他们认为你在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，他们相信病是由鬼神造成的。当你告诉他们疾病是由看不到的病菌和病毒造成的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。他们认为你是呆瓜，你是疯子，你是自大狂。但是你仍然应该试着去找出一种方法使他们信服，不是吗？当医生说你需要立刻动手术的时候，你不用抱怨，哎呀，他长得不够帅，哎呀，他的声音很讨厌，或者说他的鉴定太狭窄了。你需要知道的是他的判断到底对不对。在圣经上，我们的上帝说，我们有一种病叫做罪，唯一能够消除这个病的方法是改换我们目前的价值系统，让上帝给我们一种新的生命。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个说法是否宽容，或者受欢迎，或者是讨人喜欢，而在于他说的这个话到底是否是真实。接着我们来看看一般人对信仰有几种分类法，可以供我们选择的信仰的种类好像多得数不完。其实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把信仰分成几类来看看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无神论。这一类人说没有神，所以物质和自然法则必须是永恒的，因此人类必须决定每一件与生活和社会有关的事情。他们否认任何超自然的事，并且相信利用自然定律，科学可以解释每一件事情。唯物论者必须相信物质性的宇宙是仅有的存在，所以它必须是永恒的，没有起始，没有源头。他们相信宇宙碰巧具有一致性，而且是我们可以理解的，或者至少相信所有我们观察到的都是这个样子。他们没有理由说宇宙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科学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。很多现代的人认为科学是一场与所有宗教，尤其是基督教的战争。无神论者没有办法去解释宇宙和生物的起源，只好说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。无神论者常会说，基督徒选择的是相信一个永恒不变的上帝，但是我们所选择的是相信一个永恒不变的宇宙。他们这样说，就是承认他们的意见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哲学上、宗教上的选择。基督徒的信仰是基于圣经的教导。我们之所以相信圣经，是因为有很多的理由，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选择，喜欢信什么，或者认为什么是可信的而已。 第二种人呢，他是一种不可知论者。这种不可知论有两种，一种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，另外一种人说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他们有时候也采取跟无神论者相同的看法，或者至少他们坚持宗教是完全与科学无关的。他们完全不接受我们讨论出的许多信上帝的理由，他们自己的无神论想法、观点根本无法回答许多的问题。第三种人呢，他们相信的是泛神论，也就是说宇宙就是神，神就是宇宙，我们都有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其实我们都是神。这些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神，这种信仰是印度教的主要信仰。其实印度教是非常复杂而容易改变的，事实上大多数的印度教徒是万物有灵论者，佛教源于印度教，也是非常复杂而多变的，是一种无神论、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的混合宗教。第四种人呢，是相信万物有灵论，这是世界上各种民族的民间宗教，包括很多自认为是印度教徒、佛教徒或者是回教徒，他们有各种的形式，但都有一种共同点，相信人、动物、物体都被许多灵所控制，这些灵包括那些已死的人的灵魂。万物有灵论的目标就是跟这些灵魂和平共处，禁止他们惹麻烦，并说服他们去完成自己的欲望。第五种人呢，相信的就是自然神论，他们是相信有一位神，他创造宇宙和人类，然后呢就离开我们，不再关心我们了。在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，这是一种很盛行的说法，但现在不算流行了，只是有些新派的基督教徒还相信。他们借用了一个基督教的观念，认为自然界是被创造的，所以它是可以研究的，但是他们不能解释圣经或基督徒的属灵经验。第六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神论，就是说只有一位神，我们可以与这位上帝、这位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。犹太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，也就是回教，都是一神论。回教并没有强调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，因此我们认为圣经和大自然不可能有冲突。神学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，科学是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。若是神学和科学之间会有冲突，常常被误解是表示圣经和自然界的事实之间有冲突。其实，这表示我们一定误解了其中之一，甚至两者都被我们误解了。不是我们的神学出了差错，就是我们的科学有问题。当一种解释被发现是错误的时候，很多先前的冲突就被化解了。比如说，以前的基督徒认为圣经说地表是平的，而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说啊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许多反对圣经的看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。
创造与演化是今日科学界针锋相对的议题，创造与演化是国内思想界经常激荡的话题。现在就让陈海博士为您传道解惑，使您能从真理与科学的角度来做人生正确的切入。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创造与演化，我是陈海，今天上的是第三课。如果您在节目中有任何问题，非常欢迎您来信提问，我会尽可能回答您的。来信请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，给陈海收就可以了。 接着我们来谈一谈通往基督信仰的四个步骤。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:10里面说到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因此通往基督信仰的四个步骤的第一步，是要发掘个人的需要或是不足，例如在健康、家庭、财务状况、友谊、心情沮丧、失败、犯罪、心灵空虚等方面的需要和不足，这就是所谓的眼睛看见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要感觉到有一位上帝，他是慈爱的，有智慧的，而且是有能力的。这位上帝不单单给予我们一切所需，他就是我们的全部的需要，这就是所谓的耳朵听见。如果有机会借着圣经听闻这位有关上帝的事情，那就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第三个步骤，要找到证据来验证圣经是由上帝而来的，是真实的，是可信赖的。圣经不只是一本人所写下来的书而已，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，这就是所谓的心里明白。第四个步骤，从过去不理会上帝的生活中悔改，并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上帝，这就是所谓的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前面的这三个步骤呢，只是信仰的一个预备工作，第四个步骤，回转过来，才是所谓的信仰。许多初信主的基督徒跳过了第三步，直接尝试第四步，然后相信他们可以感觉上帝在改变及帮助他们，这些对他们个人而言是已经足够了。但是在21世纪的基督徒必须回答别人所问的问题，他们可能为了这些问题而产生了怀疑，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继续的相信下去。接着我们对逻辑、证据和信仰来做一点点的认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移开一些障碍。逻辑和证据只能移开通往信仰上帝之路上的障碍，但是逻辑和证据不能强迫任何人来相信上帝，只有上帝他自己能给予人信心。这在约翰福音6:44那里，耶稣他自己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人如果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，便不能了解刚才说的第三个步骤中关于圣经上面的一些事实。第二，信仰的根据是什么呢？如果真有证据，那能把它叫做信仰吗？逻辑和证据可以为我们的信仰提供根据，来保护我们，使我们避免盲目的相信、欺骗和迷信。如果有人说他得到了一个从上帝而来的启示，我们要查验一下这个启示的来源，它的前后的一致性，还有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等等。如果我们在这些部分找出了错误，我们便不能相信那是从上帝来的启示。相反的，如果这些部分全都属实，我们就可以相信那是有关上帝的启示。信仰的范围远超过逻辑和证据的范围，许多的事情我们相信却又无法去证明，像天堂啦、地狱啦、神的爱呀、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这些都是如此。最后我要跟亲爱的朋友来思考，是真理何处寻。只有圣经会告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有一位真神是创造者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因为有罪，所以完全不认识神，也不讨神喜悦。但神一直爱着我们，他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，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，代替我们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便能够认识上帝，认识神，并且爱他，而且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天天能够更新，我们也确信永远与神同在。关于人类的本性和拯救，没有任何的宗教有这么好的教导，因为其他的宗教的坏消息不够坏，所以他们的好消息也就不够好。他们没有说我们是完全的迷失而且死亡了，他们也没有说我们能够完全的被拯救及确信能够得到新生命，他们只是说我们有一部分好，有一部分坏，所以我们必须发挥那好的部分，并且抑制那坏的部分。不论我们是多么努力去发挥或者是抑制，我们仍然不能确定我们做的有多好，也不知道是否好的足够被接受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我们总是不够好。大部分的人喜欢其他宗教的教导方式，因为那样会留给他们一些自尊心，或感觉到他们并不全是坏的，而且能为他们自己做一些事情。圣经的方式最简单，讲到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唯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世人都不喜欢圣经的这个简单的方式，因为那需要谦卑，而且承认我们必须依靠上帝，才能从罪性里面得到拯救。这是简单的，但是并不容易。其实，小孩子比大人更容易了解并且接受它。这样说来，我们就是摆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。我们听到很多声音，每个声音都自称是神，也能够给我们一些好处。我们怎能够知道该相信哪一个呢？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真的，而且是唯一的神呢？所以，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圣经上面的教导。信心是唯一能接受上帝恩典的基础。所以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1到3节这里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，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的。此外，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道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，我们已经为您预备了讲义，欢迎弟兄姐妹透过来信、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向我陈海索取。愿上帝赐给您智慧，明白他的创造。明天再会。